第十四章，享受被圣灵引导的生命。神有一个美妙的计划，要彻底毫无保留地祝福我们，但是想要完全享受在他的计划，我们也必须彻底毫无保留地顺服他。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才能站上这条蒙福之路。如果有必要的话，神知道要如何与我们摔跤，并且把我们驳倒在地上。而每一天，我也允许神对我这样做。神赐下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走向完全的平安。如果我们愿意聆听能带来我们平安的话语，就可以做出智慧的决定。使徒保罗写道，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而且神也不会有一丁点的微词。我们称之为神宽容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脚步上，他并不总是赐下属天的话语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是只要我们求告他的意见，他一定会把智慧赐给我们。他是信实的，当我们走在正路之中，他便以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若我们开始误入歧途，他便把平安从我们心中挪去。我的性格是非常刚硬的，有好一阵子，我心里想，不论我愿意顺服神多少，我可能都无法行在他完全的旨意当中。但是神告诉我，只要我愿意祷告，信靠他，他会保守我行在他完全的旨意之中。如果我走偏了路，他也保证会以恩典引我回到正途。因此，我学到，我们可以倚靠他来帮助我们保持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每天早晨的祷告应该类似这样：神啊，我一生都要行在你完全的旨意当中，我不要你宽容的心意，没有你的许可和祝福，我不会妄自而行。如果我试图去做的某件事情，并不是你为我预备上好的计划，请让我在心里感到犹豫，在灵里审查，好叫我行在你计划的道路之中，帮助我屈身在你面前，帮助我不要应着景象，帮助我不要固执顽梗，帮助我不要心肠刚硬。神啊，我要你的旨意在我生命中完全成就。我已经尝过偏行己路的后果，现在我知道，如果我执意走上不出于你旨意的道路，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我愿意顺服你，但请帮助我清楚听见你的吩咐。阿们。如果我们如此祷告，我相信神就会保守我们在他完全的旨意当中。我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些经验让我学到，我自己的计划绝对不如神的计划。我祷告求神，不让我走得通任何一条不出于他旨意的道路。如果我祷告祈求一个圣经并没有清楚指示的事物，或者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圣经中却找不到任何一章一节能够引导我，那么我就祷告说，神啊，我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愿你的旨意成全，更胜于我自己的心意。所以如果我的请求并不在你定义的时间内，或者我所求的不是你要给我的，那么请你不要赐给我。阿们。我们执意要去做某件事情的驱力，尽管很像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过了一阵子，我们可能会发现它单纯只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因为没有神恩高的大能，所以一点希望也没有。神并没有义务去成就不是由他发起的事情。 我们尽管可以为我们发起的计划来祷告，但是如果神没有为我们成就，我们也不能对神生气。圣经说，我们应该定睛看耶稣，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如果我们定睛看耶稣并且顺服他的声音，我们就可以享受他应许赐下的毫无保留的祝福，也就是丰盛的生命。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祝福，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参考经文箴言3章13到17节，神会引导你做正确的决定。当我们倾听神的指引，便可以做出带来富足、荣誉、快乐和平安的智慧决定。换句话说，正如我说过的，我们将会得到彻底、毫无保留的祝福。当戴夫和我祷告，求神引导我们之后，我们就单单使用智慧和常识来做大大小小的决定。智慧永远会带领你到神最佳的福分之中。智慧教导我们，如果你企图控制、主导你和朋友之间的事，你就无法维持与他们的友谊。如果你在朋友背后说他们的坏话，你们的友谊也无法长久存留。智慧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常识可以在财务方面引导你，如果你量入为出，就不会背上债务。许多人在事工上成效不彰，是因为他们以为不必遵循一些良好的经营原则，也可以把事工做得很好。圣灵不需要用我们听得见的声音说，不可以入不敷出。但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个原则，一定会惹上麻烦。智慧也不会让我们透支时间。不论我们有多么焦虑，想要完成某些事情，都需要抽出时间等候神，让他在我们该做或不该做的事上赐给我们平安。过去几年里，要我学习对讲道的机会说不，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让自己筋疲力尽地去做很多事情，到头来什么也做不好。对神来说，智比量来得重要。许多时候，智慧引导我们拒绝某些我们心里很想接受的事物，或者引导我们去接受某些我们心里很不情愿的事物。例如，有个朋友邀请我去做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之前我已经回绝了他好几次。即使我不是非常乐意接受他的邀请，但是如果我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想继续维持它，那么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去接受这个邀请。智慧是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不至于活在懊悔中。我认为世界上最令人伤心的事，就是等到年老之时，回首过去的人生，除了后悔自己当初所做的，惋惜自己没有做的之外，其他什么回忆都没有了。智慧帮助我们做出让我们以后会很快乐的决定。智慧和情绪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超越感觉去了解神的旨意。在耶稣死里复活，亲自向彼得和其他门徒见证自己之后，彼得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所以他又跑回去从事遇见耶稣以前的职业。他对其他人说，我打鱼去。这段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21章2到18节。其他的门徒也决定和彼得一起去捕鱼，但是他们忙了一整夜却空手而回， 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1章4到5节，情绪化的决定常常使我们空手而回，换句话说，它并不能提供令我们满意的结果。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1章6节。很有趣的是，耶稣并没有称呼这些门徒为先生，但却称他们为孩子。他问他们：你们在你们自己企图做的事情上有没有什么斩获？这也应当是我们长期工作下来却没有成果时，应该要问问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在神的旨意之外捕鱼，就等于在渔船另一边没有鱼的地方捕鱼。有时我们挣扎奋斗着，竭尽所能的工作，试着要让某件大事情发生，我们试图改变事情或者改变自己，试图让我们的事工开始或者试图让事工倍增，我们试图赚更多钱或者试图恢复健康，我们试着改变我们的配偶或者试着寻找一个配偶。我们尽管可以工作工作再工作，但是在努力辛劳之后却仍然没有什么成果可以展示。你捕获到什么了吗？在你筋疲力尽之后成就了什么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也许你是站在渔船错误的那一边打鱼。如果你倾听神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该在哪里撒网。你只要祷告说：神啊，不论你要赐给我什么，都是我想要的，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愿你成全你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意思。阿们。神将引领你成全善功。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节。耶稣问彼得3次：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最后在第3次，彼得因为耶稣一直问他同样的问题而感到很忧愁。他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背后严肃的原因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参考经文《约翰福音》21章18节。因为我自己拟定计划而且偏行己路，神就以这段经文来挑战我。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得到神完全的旨意，他可能会要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心爱他，就会让他的道路在我们生命中彰显。我认为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信仰上还很幼小，不是那么成熟时，我们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基督徒婴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我们渐渐成熟，就应该伸出双手降服在神以下。我们必须愿意跟随他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信息。如果我们爱耶稣，最根本的顺服就是去关心他所爱的人。在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中， 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爱我，请代替我来服侍别人。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15节，我们爱他到什么程度，就会顺服他到什么程度。我们顺服神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我们爱他的程度。当我们顺服耶稣，我们对他的爱也随之成长。我彻底毫无保留地爱着耶稣，我现在对他的爱远比我当初信靠他的时候还要更深。因为我爱他，我就愿意顺服他，即使这表示我的肉身必须受苦，我不能顺我自己的意。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参考经文彼得前书4章1到2节，明白在肉身中受苦和被魔鬼折磨的痛苦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重要的。放弃我们肉体自私的情欲，并不代表我们就会受到疾病、病害和贫穷之苦。耶稣受死是为了将我们从罪的咒诅中释放出来，但是除非我们愿意在自己的肉身中受苦，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每天早上当我们醒来，就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预备自己来过这一天，定义一整天都要走在神的旨意中，甚至告诉自己，即使今天我必须为了神的旨意而受苦，我也下定决心要顺服。为了贯彻这个良好的目的，我们必须对神有足够的爱，让神的爱管理我们的每一天。圣经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参考经文彼得前书4章1节，这个心智就是我情愿受苦，也不愿不讨神的喜悦。如果你学会这样思考，就再也不会蓄意违背神了。我们必须对神有足够的爱，让神的爱管理我们的每一天。神会把话说清楚，让我们不再疑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以清楚的指示向他的子民说话。他对人类的第一句话即充满了祝福的应许，在他创造男人和女人之后，他立刻祝福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参考经文创世纪1章28节，启示录1章论到耶稣基督，约翰写道，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是首先也是末后的。参考经文启示录1章8节，整部启示录都是神的灵对约翰说话的记录。当曾经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正在通往大马色的路上，一道光照耀着他。参考经文《使徒行传》9章，主的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扫罗之后称为保罗，马上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2章10节，这不难了解为什么神拣选保罗来引导我们成熟地与主同行。首先，神拣选罪人当中最差劲的人来向我们显示恩典是什么。借着改变保罗，神展现了他奇迹的大能，能把我们放在蒙福的道路之中。如果他可以重新引导保罗这个从前远远逃避神完全旨意的人，那么他也可以把我们从愚拙的道路中拯救出来。 保罗心中充满了宗教热诚，但他却是逼迫基督徒最甚的。他很虔诚，但却是虔诚的大错特错。他真的以为自己拘捕基督的跟随者，把他们关进监牢，就是在服侍神。当耶稣一纠正保罗，他立刻屈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当神对我们说话时，他希望听到我们说：是的，主，你的仆人静听，你要我做什么？神在圣经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如果你想要更清楚地听见他对你说话，那么就去读圣经吧。他会透过写在圣经上的话语来对你说话，他会光照一些经文，赐给你鲜活的话语，来显明他要你知道些什么，做些什么。曾经有好几次，当我正在读圣经，寻找方向指引时，其中有一段经文似乎照亮了一整张书页，而那段经文特别地回应了我当时的需要。神的话语活了起来，充满着意义，就好像我与神进行了一段亲密的对话。你对圣经知道的愈多，神就愈能够使你记起一些经文来回应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答案。我们在本书中讨论过的一些观念、思想、内在的敦促和印证，永远都与神的话语一致。有一天，因着某件事情的发生，我的情感受到严重的伤害。戴夫和我在某一个场合里受到不公平也不正当的对待，让我因此很消沉。那时我正在搭飞机，所以我决定读读圣经。当我翻开撒加利亚书9:12，有一段经文仿佛从那一页朝我跳了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当我看到这节经文，我的信心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我毫不怀疑地知道，神正在和我谈论我的境况。我知道，如果我不愿放弃希望，保持着正确的态度，我就可以看见神把我在这个境况当中所失去的加倍偿还给我的那一天。距离这一天大约过了一年之后，神成就了一件显着的大事，证明他信实的应许。他将我们曾经被以不公平的方式夺去的加倍归还给我们，并且是透过当初恶待我们的同一个人归还给我们。神的公义真是美好，你一定要等待他。耶稣教导我们，成熟的心就像是好土一样，听见了神的道，就把它持守住，并且忍耐地结果子。参考经文《路加福音》8:15，圣灵确实知道你需要什么来更新你的希望。我打开圣经，期待可以从神得到帮助的话语，但是他给的超越了我最大的愿望，不仅安慰了我，更应许要把我的损失归还给我。那一节经文也是给你的应许，你要紧紧抓住对神话语的盼望，千万不要因为不知道他话语之中的意思，而让他的应许给溜走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参考经文《罗马书》10:17，神透过平安来引导你。我在之前已经说明，神透过平安来引导他的子民。现在我想要更详细地阐释这个主题，只因为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些做出令他们自己良心不安的事情的人会活得很痛苦，而且也无法成就任何事。所以务要跟着平安走。神透过平安来引导他的子民，神透过平安 来引导他的子民。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参考经文腓立比书四章七节，如果你正在做某一件事，例如看电视，却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忽然失去了平安的感觉，你就是听见了神的声音。失去平安的感觉就是神正在对你说话，把它关掉，走别条路，赶快逃离你正在做的事。神的话语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参考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如果我们没有平安，就是没有顺服神，因为我们应该让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像裁判一般掌管我们。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参考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如果你说了某句话之后感到不安，这就是神正在对你说话。如果你当下就道歉的话，可以替你省下许多的麻烦。你可以说，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这么说的，请原谅我。每一次只要我们失去平安，我们就是听见神。我尽管喜欢超自然的感动，但是再也没有比我们心中平安的指南针更有威力的东西了。神会施恩以平安来引导我们，请照着这样做。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参考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神会以微小的声音来引导你。神并不常用肉耳可以听见的声音。临到我们，我们最主要听见神声音的方法，就是透过内心微小的声音，或者说是一种内心的印证。我们听不见神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太过忙碌。他对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参考经文诗篇四十六篇十节，我之前提过，以利亚正在躲避耶洗别追杀的威胁，急需要听见神声音的那一段故事。参考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以利亚是属灵伟人，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深陷在一个无望的境况之中。当我们知道这一位伟大的先知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性情时，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参考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他和我们有着相同的感觉和情感，以及与我们相同的性情，但是他祷告祈求不下雨，天空就整整六个月不下雨，而当他祷告求雨，天空就下起雨来。参考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七到十八章，然而以利亚却紧张恐惧到求主取去他的生命。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论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需要听见神声音的时刻。如果我们培养出一只系着缰绳的耳朵来倾听神的声音，那么当我们遇见问题时，他就会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中。以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神了解我们的软弱，也提醒我们，即使犯了错，我们仍然可以大力祈求神，而他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参考经文《列王记上》19:5-12，当以利亚听见那个声音，他就走出洞穴外头。神又再次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是很明白那阵风、地震和火究竟代表什么，但是我认为很有可能代表着一切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混乱。我能够想象他的头脑必定非常困惑，他的情绪必定是一团混乱，而他的意志必定非常消沉。我很高兴神将以利亚从失败感当中拯救了出来，因为我自己也需要这样的确据。我认为那么多人愿意听我讲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而人们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写照。当我们陷入混乱当中，就很不容易听见神。我认为这世代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忙碌、仓促、狂乱而且紧张的生活方式。忙碌让我们不容易听见神，而你可以善待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找个地方安静下来，与神独处。听见神的声音需要安静的独处。如果你真的想要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就必须安静下来，找个地方让自己独处，就像以利亚找到的山洞一样，让自己单单地安静下来。耶稣说：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参考经文马太福音6:6，你需要长久的安静时间来寻求神，摆脱会让你分心的事物和一切的干扰。我不是说你每一次都需要这样的环境，而是说你必须有与神独处的时间。如果没有，你就会错过了他给你的上好福分。在与神独处的时刻里，他会赐下异象，告诉你应该去哪儿。当你一步一步朝着你的命定前进时，你需要常常拜访他，学习下一步该怎么走。大夫和我在家里有可以祷告和读书的办公室，而我们的孩子都在离我们家几分钟路程的总办公室里为我们工作，所以当他们回家拿东西时，总是在屋子里进进出出。而在我们的总办公室里，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我经常才刚走出办公室的大门，又有人问我一些问题，所以即使我拥有2间办公室，还是没有地方可以不受干扰地与神独处，寻求神。我必须找一个地方，是只有我能够去，而且没有人能找得到我的地方。我把那儿的电话号码给了3个人，他们知道，除非相当紧急的事，否则不要打电话给我。我必须与神独处。有时候花2-3天的时间与他独处，没有与他独处的时间，我将无法完成神对我的呼召。我从神领受了一个工作，也是一份使命，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带给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所以我需要倾听神的声音。如果我没有独处， 以便将我生命中的守卫献给他，我就无法听见神，或者无法受圣灵的引导。我必须抽出时间，全神贯注地仰望他。你不能等到陷入混乱时才迫切寻求神，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花时间与神相处。你一定要下定决心，告诉身旁的人说，我需要独处来寻求神。我曾试图把神挤进一堆其实只会让我白忙一场的事情当中，而主给过我最好的忠告之一就是，请不要企图把我挤进你的计划表之中，倒要以我为中心来计划你的时间。我必须完全改变我以往的方法，把神摆在第一位。我发现许多做不完的事情，反正就是不必做了。当你与神独处时，不要去想你的问题，你要坐下来安静自己。当神问你，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就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你想要知道他对你生命的计划，求他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求他告诉你他不要你做什么。把你自己沉明在神面前倾听，当你来到他的跟前，你就是在荣耀他，你将会从他得到答案。如果你在与他独处的时间之内没有听见他对你说话，就继续让你系着缰绳的耳朵对准他的宝座，在接下来的几天寻找他回应你的方式。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对我说，我一点都不了解神，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祷告，试着要从他那儿领受话语，但是他却一个字也没对我说。但是他又继续说，两天之后，当我穿过厨房走到冰箱时，神对我说了一件有关于我曾经祷告过的事情。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之前都不回答我。我说，我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殷勤地寻求神，并且让他看见我们想要知道他的旨意，他就应许要对我们说话，虽然不一定是在我们以为的时间里，但总之他会对我们说话。我也可以确定，如果我们不花时间与神相处，他就不会对我们说话了。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努力尝试要听见他的声音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实在太想要听见他，而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我们让他也许不会和我们说话，或者我们也许听不见的想法使自己很焦虑，甚至几乎害怕起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寻求他的几天之后才听见的原因之一。几天之后我们放轻松了，像平常一样处理事物，这时神就可以说话了，因为在那时我们才听得见。你会在内心和外在环境都很安静的时刻听见神，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参考经文，以赛亚书30章21节，他将会一步一步指引你的路。神最大的渴望，神对他的子民最大的渴望，就是他们能够在生命中经验他上好的福分。他想要与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希望能被邀请进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他想要对我们说话，并且借着他的灵引导我们做所有的决定。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清楚听见他，因为他不要我们生活在困惑与恐惧之中。我们应该是坚定、有安全感并且自由的。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我们的命定，并且行在他对我们丰丰满满的计划之中。是的，我们可以借着个别的亲密的方式听见神。请注意， 这就是倾听的第一步，把你的耳朵转向神，然后安静下来，他会对你说话，告诉你他爱你，他关心你的生命和你的需要，神要满足你的需要，并且要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为的是要赐给你丰盛的祝福。参考经文以弗所书3:20，他绝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3:5，你一生的日子都要倾听他，跟随他，他将会一步一步指引你的路。神最大的渴望就是拥有一群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参考经文约翰福音4:23-24，跟随他，也认得他声音。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0:2-14的子民，我们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深度是以与他的亲密沟通为基础，他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经常被引导，重新得力，被修复和更新。罗马书14:17教导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享受与他正确的关系，而且拥有平安和丰盛的喜乐。你可以得到这么美好的生命，用不着勉强接受其他次级品。你是他羊群中的一只羊，而他的羊认得牧人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陌生人的声音。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这是你属天产业的一部分，请你一定要相信。问题讨论，你是否试着在渔船错误的那一边打鱼呢？你是否正试图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某件事呢？如果是，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怎么做才是顺服神的声音呢？在肉身中受苦是什么意思？你现在正经历什么肉身的苦呢？请描述一次经验，是神的话语鲜活地向你显明，并且直接回答你正在寻求神指引方向的某个问题。你是否觉得被平安引导呢？如何被引导？请举出一个例子，你找得出何时、在何地可以安静下来倾听神吗？你可以这么做的频率为何？你希望这种机会可以更多一些吗？求神告诉你他要你做什么，也求神告诉你他不要你做什么。仔细聆听并把他所说的记录下来。请注意，他的回应不一定是立即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是什么意思？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